大家共同的做一个见证，那么我心里首先非常的感谢，一个就是感谢主对我的爱，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这么一个很好的地方，能来和大家做一个我所这个信了主的这些经过做一个汇报，我这一生感到非常幸福。我是怎么信的主呢？说实话，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快就信了主。我作为信了主嘛，我所觉得呢是生的这个圣灵的做工。首先呢，我从几个方面来说，一个就是从我这个从中国到美国这一段时间有几个事情。再一个就是到了美国以后，我怎么思想上有什么转变啊？怎么就信了主了？怎么就想信主？然后呢，又想到了这个觉知的变化、洗礼以后的变化，以及我的心愿，就把这些我自己的经历向大家做一个。在这个当中呢，也可能有一些语言的不对的地方呢，希望请兄弟姐妹们，给帮助。因为我呢，必定是一个刚在圣灵面前，我是一个刚刚学说话的人，还有点在弟兄姐妹之间有一些紧张。感谢主给我的爱。好，那么从中国到美国这个之间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在前快来美国的前三个月，我突然间得了一个病，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得了一个腿疼，这个腿呢，就是左腿呀，不能够伸屈，也不能抬，更不能打弯，怎么，这个右腿呢，是一走路这儿就不会，走着走着一下就不会动了。这个事情呢，我当时呢就认为这是一个扭伤，所以呢，因为一个就是比较忙，再一个是准备要来美国来做一些准备工作，所以也没把它放在心里。我仍然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我日常当中啊，对这个我的健康啊，衣食住行了，保健品了，保健仪器呢。都适应的是很注重这个健康的，但是突然间这样子，这个一下子腿，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腿也不能伸屈，非得睡在床上呢，还得那个固定的，不能够那个翻身，下动地呢，还得用手来扶着这个腿下地，但是走路看不出什么问题来。那么，所以那个小梅知道了这个情况呢，给我办理了一个轮椅，啊，来美国来，这是一件事情。那么到后来再说我这个腿疼的变化。第二件事呢，就正因为我平常特别注意这个健康，当然跟我的工作也有关系，跟工作的性质也有关系，所以那个就是在家里也吃一些保健品，啊。已经吃了好几年，所以我们呢，就临来的时候呢，我就做许多准备，把这些保健品我要准备来一年了嘛，就带了一年的全家人的这个保健品。但是那个出国带保健品这个东西呀，不犯法，国家是容许的，但是呢，这个量上是有问题的。我带的比较多，你想吧，带一年的这个保健品。所以我就心里头呀有点胆怯，生怕呀人家那个海关那个查验验收的时候查出来了，回头说我是走私了，到时候就麻烦了。所以因此我就在每个箱子里头呀，在每个箱子里头都搁了一张那个非常比较好看的一个硬胳膊片，硬胳膊片上呢我就当时写的是这些话。对不起，我就写的基督耶稣我的父，您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 感谢您保护我们畅通无阻、平安健康，真的感谢您，主啊，阿门。那时候呢，因为我也没有信主，我也不会祷告，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心里想的，没有万一，只能一万保重我们畅通无阻。同时呢，心里想的这个飞机上老爷是出问题，所以我就想的保护我们平安，保护我们健康。哎，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吧，当然我来美国是两次，但是在国内也坐过几次飞机。坐飞机的时候都要拥机，啊，下了飞机呢以后都要拥车。哎，我上一次第一次来那个加州的时候，小梅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有点拥机，而且那个拥车都在车里吐了。但是这一次没有，啊，非常好，而且真的是畅通无阻，一点也没有任何的发生任何的事情。在出关的时候，其他的人有的人被检查箱子了，打开箱子看了，有一个老同志吧，被打开，一个男同志被打开箱子以后呢，里面是中成药带的，那个同志解释了。我当时就想了，哎呀，千万甭让我们打开，一打开可了不得，因为我打的太多了，拿的东西。结果呢，出海关的时候没有问题，问也没问，什么也没有。到了日本也没有这些事情，到了那个美国也没有，但是到了加州事情发生了。在加州下机场的时候，因为黑人是同志帮我们呀，就领到了另外一个20个人左右的一个询问室。我看到有都是那个外国人，那里面呢，我们就坐下，不知道挨的问吧。问的当中，我就看到了也有人那个打箱子，打开检查的很细，并且呢，里面还查出来那个钞票，有的在数。那还有呢，检查了一个好像一个中东的一个女同志，检查的很细也是，从包里都打开倒出来，把那衣服都在检查，还包的侧面都要检查了，而且一张纸都要看。啊，我当时呢，因为坐的龙椅，我就在那儿看，因为呢，它是一个屋子嘛，这是一个屋子，那是办公桌，里面有好几个人，那儿就是检查的屋子。我看的，我当时在这儿坐的，我老公在这儿，当时我看的就很心里头有点胆怯，我就想，哎呀天哪，千万不要收我的箱子，我又是这样想的。结果呢，因为在问龙到我们的时候。确实全是外语，没有一个翻译，他说的我们也不懂，我们说的他也不懂，所以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最后呢叫我们坐下，按说平常对这个坐下这一句英语还能听懂，不知道那一天怎么了，也是在那儿傻乎乎的，我老公就在那儿站，后来一个人刚坐下了。坐下以后呢，我们就后来在问别的时候呢，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个，还有后来又进来一个人了，已经是傍晚了，将近两个来小时。那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有又叫我们问我们，我们就想到了，要不拿出机票来看一看吧，啊，因为有翻译，这时候非常着急，有个翻译来。这时候拿出机票来一看了，正好过来一个比较又一个。胖一点的，他就突然间说了一句，你们来多久？哎呀，这一下我可终于听到一句中国话了。我老公就说了半年，还是后来了看了这个情况了，我就心里想，本来想待一年，但是一说半年，赶快让我们出去就得了啊。后来我们就这样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箱子也没有查，就这样回去了，就回家了。我们是1月14号到的美国，15号的凌晨，这个闺女就要生，6点钟就要到医院去生小孩，所以作为我们这把年纪呢，也没有倒时差，也没有什么。第二天呢，我们就开始正式工作了。那个第二个问题呢，我就说的是生 安排的，这个照顾月子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是我们要来照顾孩子的月子，可是这个月子呢，是由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去照顾，每天呀，去送这个送吃送喝送汤，啊，包括给孩子送穿戴，从头到脚一直都有，穿了戴了帽子了衣服了，天天都有去送的。这个呢，作为我第一次看到姐妹弟兄们这儿，有的时候一天有接待两次客人的，所以我一开始觉得挺纳闷，后来是觉得挺稀奇的，怎么这些人嘛，这么热情。当时呢，我觉得是我这么想了，可能是小梅的人缘挺好的，这么多人。后来小梅说了，不对嘛，这就是基督徒的爱。哦，我这才是刚刚开始认识了基督徒啊。这种关心使我逐渐的喜欢接触这个基督徒了，因为我在国内和我的老公就跟小梅说了，因为小梅那一年就给我们去传福音，带了许多的书啊，这个光盘呀、磁带呀，并且平常还要给家里寄。说句老实话，圣经我呀，我们俩都没怎么好好看，可是每次电话都要问，而我呢就是觉得孩子是一片孝心，老这么拒绝他也是有点于心不忍，所以我就有的时候也不是骗他，有时候也要看一看，看也看不进去，看的也不吸引我啊。那么呢，来了这儿了以后呢，通过他这一说呢，我们在那个，而且在电话里头跟小梅讲了个条件，我们去美国，你们不能跟我们再动员我们信仰基督了，这个念头就打了吧，也不要叫我们到教会去。后来我也跟老伴儿也说了，就因为这个问题呀，小梅邀请了我们几次来美国，我们就因怕这个问题呀，就老不来，就说了，只要你再生孩子，我们才来。所以说这些事情一说嘛，就想到了现在，就是确实是神给的这个孩子，生的安排。那么后来呢，这个来了以后呢，逐渐的认识姐妹以后了，所以我就开始呀，有一些想法了，啊，有一些想法了。那么就在这个坐月子的当中呢，就有一些那个人知道了我是个搞医的，也想叫爸爸卖呀，看看病，开个方子，啊，就看上了，看上了。在这个阶段呢，就有这个，其中有一个比较着急的病嘛，我就觉得应该赶快给看了。弟兄姐妹们这么个关心我的这个闺女，那么作为我来说呢，就拿不说基督徒来的爱了，就拿我一般的一个人来说，也是应该有这种礼尚往来的问题。因此我就后来就给这是 Lisa 看病，就给 Lisa 看了，看了这个时候她的妈妈就跟着来了，妈妈跟着来了以后呢，就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启发了。她妈妈说了一个，到教会去吧，到教会挺好，我每次都到教会去，所以我们呢，同班年龄嘛，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也就想来了，我的就来教会。那么第一次来教会呢，是我的这个小孩们在演出这个节目，当时那个本来是打算两个人来，那天呢就我一个人来了。我一个人呢本身也是有点不大舒服，后来一想孩子也已经答应孩子了，不来也不好，就来了。来了以后又都是那个司仪呀和的演节目的人，都是英语，我也听不懂，那个就是唱歌的时候吧，是当时是 Lisa 妈妈给打拍子，我那时候还不认她，不认识她。后来了那个看到了那个放在荧幕上的那些词特别好，写的特别好，而且那个歌也好，我就是有这么点印象， 这是第一次到教会。第二次，这就是我思想转变。第二次到教会呢，以后呢，就是每一次来教会吧，都感觉到唱的歌不一定哪一句就特别激动，使得我掉下眼泪，真的就跟那个断线的珠子一样，不嗒不嗒的掉。我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每次都得有，那么不知道哪一句就有，就是一次两次的。老师这个来教会，老师有这种感觉。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分组学习的时候吧，我们一开始就是在组里头有一种那个好像是这要提一些问题，要跟这个辩论啊，不是那种这种思想上是一种挑战性质啊。后来呢，慢慢的嘛，你就感觉到了，在这个教会里一次一次的来，回家里呢，又有小梅他们跟我们有为了学习，一开始我们是借到去外面书店呢，借书，看报纸，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给我们做了桌子啊，在那个卧室里又安排了桌子，办公桌。那么后来那个教会的这些兄弟姐妹们又给借给书、光盘、磁带，家里也有。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开始接触了。老公也在那儿看书，啊，我呢见他看的也书也挺多，我有的时候因为腿疼，就在一楼待的，一天起来下午这个到休息的时候基本上才去上楼，还那会儿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后来就是在这个满月了以后呢，就是不是就开始来教会的一趟一趟的来了。这个时候呢，自己就有一些看法，有一些变化。有哪些变化呢？就是谢谢，好，真的要喝。有一些变化呢，是感觉到呀，这个自己的这个听了，特别是听了这个光盘以后，看了那个这个封秉成的那个光盘和那个狮子架这几个光盘，我心里头有一些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第一次听这个是我老伴儿他们在楼上听，我心里思想，他们又看书又听，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觉得应该听一听，我上去看去吧。看书我比较看得少，我这第一次听这个封秉成的那个光盘，一下就感到这个地方里面特别热乎，而且呢，在腿上，我在沙发上坐的那个腿上呢，就是一道热一道凉，记得特别清楚，又一道凉又一道热，就是这种感觉。我当时谁也没说，我就这么体会，我就想。然后第二次呢，当然不是天天连的看，我也忘记是看，因为我不做日记。我第二次又看是看十字架了，是看这个封秉成的这个了，我就忘记了。然后就是这个右侧特别明显的右侧呀，就特别舒服的感觉，啊，特别舒服。一开始呢，它特紧。啊，特别紧，好像挺紧，然后就慢慢的就挺舒服的那种感觉。又有一次呢，是当时我就在想，我就开始想了，为什么呢？这个第一次是这儿热吧，是在中医里头这儿，这是这个地方呢，当时我很注意，这是在里面，这个是个地方，是一个贪功的穴位，贪功穴位跟心脏呢还是有密切的联系的。那么第二次呢，就是右侧，我就想来，我是这个，我过去20年前得过慢性胆囊炎，肝胆是中医讲的，肝胆是相表里的，那肝气舒畅，气血能通行，啊，那么第三次呢，又开始这半侧，哦，这半侧，我心里想的，那我本来是这个腿疼，为什么这一侧呢？我后来就想到了，它因为那个气血通，气兴则血兴。啊，气心通了，它这个气通了以后，血就能通的，所以就起到了调理那个经络的作用了。我当时就这么想，后来下来了，就不由得就跟小梅也道谢了，啊，跟小梅有的时候跟我们晚上呢，把孩子打发睡着了以后，还要跟我们聊聊天，啊， 我跟老伴儿也说，当时我也跟那些姐妹们就讲的这个问题挺好，挺有意思。另外一个呢，我也相信这是一种灵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个健康这一方面很注重这个锻炼，这个中医讲的必须要懂得一些功法啊，好像是。所以我在70年代就想的做一种功，就锻炼，就想到可找呀，就是锻前前后后选了那个10多种功，但是最后选了一个功法，就叫的圆觉功法，就叫的很好。这个功就在练，练的当中吧，他也有一种感觉，但是那个时候呢，不懂得这个灵界有多少种。那么我在听的这个封秉成的这个光盘呢，就知道了灵界它也有是层次，也有高低，所以知道了，我们是这个天地万物呢是神造的，人也是神造的，啊，并且呢，神呢，他是一个大神，啊，是一个真神，他为了成就人类的罪，挽救这个赦免人的罪，他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些事呢，我看了十字架以后也非常的感动，也是我非常的深受教育。这时候呢，我就决定我要信主了，因为呢，我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天父造的，他是我的父亲，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我几十年追求的。为什么呢？在练功的当中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搞不清楚，而今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并且那个封秉成那个里面讲到了人的不是进化来的，科学呢不是完美的，不是全面的，只有圣经是包罗万象的，它是一个真理。我认识到了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回到我的父亲这个家里，决定信主了。小妹每天晚上都跟我们交谈，也要从我口中和她观察父亲，得到知道能知道父亲的想法，所以她安排了陈牧师和师母同家。4月14号是我们来美国3个月，这一天我们觉知了，我们非常幸福，真心的，我们有救了，我们也得救了。但是从接治以后，我就开始学的祷告。怎么祷告我也不会，小妹给了一些小的册子，姐妹们给我们有书，我看到那个这个书上也有讲的这些祷告的方法，祷告说什么我就学着说。那有姐妹们和小妹就说，你就是想心里怎么想的，就像跟父亲说话一样。所以我就第一次祷告就向父亲认罪了。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平常看不起这个那个，所以我就向父亲说了许多真话，让他饶恕我，让他原谅我，并且我愿意变成一个他喜欢的孩子。 没想到这一次祷告以后，我的腿特别好。说真的，我在中国尤其怕穿裤子，早上穿裤子这一条腿特别难生难出。我曾经让我的老伴儿帮我穿，我不愿意让别人替我做什么，我自己有时候咬着牙想了个办法，先将病腿穿上，把裤子然后再穿好裤子。对不起，也可能我是一个很脆弱的人，但是我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什么困难，从来不跟人掉眼泪，尤其是外人。但是这一次，实在是忍受不了，所以我说，我信主是圣灵的工作。祷告完了以后，我认罪，结果就治了我的腿疼。我老公见我也上床比以前利索了，就问：“哎，你最近的腿是不是好一些了？”我当然是好一些。以后就这第二次，小梅就说了：“妈妈，你不可以跟那个主，一开始他教给我，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求主，治治你的病。”我了就没有。我想我是一个医生，我自己治吧，我就这么想。但是第二次祷告，第一次我是祷告骄傲。第二次我就想到了这样，我又犯了一个罪。我这就是一种把人和生能比吗？不能比。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必定是人。神呢，能给我治病，是应该求神的。但是我没求，说明我是骄傲了。我又跟神认罪。神真是太爱我了，于是我早上起来特别愿意啊，去外面仰着天空看着我的父亲，再低头向父亲认罪。我非常的感谢他，多么的爱我。我从头到脚身上的病可多了，原来就是因为啊自己是个医生，我就总觉得我不是现在神在选动。我本来是喜欢画画的，学校里老师已经保送我了，但是我因为家庭困难改变了主意，学了医了。看来这个就是神的安排。这是说到教会就这个觉知以后，我选的几个祷告先给大家介绍。然后呢，洗礼以后呀，这个又有变化。我们洗礼呢，正是这个快洗礼以前呢，师母和赵哲同志呢，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到我们家去，7点钟学习。这时候在这个觉知了没几天以后呢，我们给中国打电话要问询家里孩子嘛，这个他要问询小梅，要问问弟弟的情况。突然在电话里头，我得到了一个这个儿子和这个媳妇儿之间他们的婚姻问题出了问题，所以我这个时候呢，一听到也确实非常的难过，因为万万也没想到，因为我临来的时候都把家里的一切，这个包括工作证、工资本以及那个存款证、钥匙什么都交给了媳妇儿，我很幸运，没想到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学会了祷告，我就给儿子祷告，我就祷告呢，就说如果是儿子的问题，你就不用让我平安，你天父啊，主啊， 你责备我吧，这是我们的罪。结果从我祷告了以后呢，我就想，如果不是他的问题，你就让我好好的休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这个爱惆怅的人。后来祷告完了以后，我不但没有发愁，我每天很喜乐，很高兴，就像没发生的事情。所以说这一切问题嘛，都是举几个例子，那个说明一个，就说明这个这些问题啊。那么下面洗礼以后呢，我就老正因为这样呢，我们就原来想的是一年在这儿，后来呢决定呢只能不能延期了，只能待半年了，我要赶快回家去看看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抢得赶快，觉得时间太短了，来的那个这个信的主太晚了，这个抢的我老伴儿看书也是如饥似渴，天天的书看的挺多，每天我们真的是深更半夜看的书，天天到12点多，有时达到，为什么呢？12点多完了以后，他还要写日记。那么我呢是听，他是写。那完了以后呢，孩子睡进小梅把詹妮睡着了以后，还要去跟我们聊聊天，了解了解我们的情况。这时候呢，我特别想洗礼，在美国洗了礼，啊，有这么好的兄弟姐妹吗？我去中国去哪儿找这个好地方去？后来呢，想洗礼吧，那个时候定的是。我们的飞机票因为那个已经决定了不延期了，是定的7月7日。那个咱们的洗礼呢是定的是7月6号。那我就想了，7月6号呀有点太紧张，因为7月7号早上呢我们就得动身，差不多中午就得动身走。后来我就祷告吧。祷告，我早上是八点多钟这个开始祷告的。我那几天特别想祷告，早上起来在家里五点半以后洗刷完了回去祷告，祷告完了再出去祷告。那天呢就是先洗了脸以后回去就在床上就祷告，祷告完了我就想到主啊，你给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因为那个小梅说了，实在要是不行了，就给妈妈在家里头吧，开个 party， 咱们把兄弟姐妹们请到家里。作为我来说了，我说做 party 我什么也帮不上忙，我们俩，我觉得小梅实在是太累了，真的她是太累太忙，喂孩子一天好几趟，半夜三更也要起来喂奶，所以我就想了，我说主啊，你只当大力大智慧大能的主，你能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啊，再也给我们安排一个合适的时间，看看什么时候让我们洗礼。祷告完了以后我心情也很好，我就下楼了，正下楼了，我们老伴从楼下上来了，说了那个来了个电话，说今天那个师母他们要上午10点钟来，啊，后来那个来了以后呢，说洗礼改了，不称是7号了，是那什么，这个说是要哪一天，因为一个同志要求，改成就是我们洗礼那天了，15号了，正好是个父亲节，正好我们是来了，也是我的那个外甥女儿5个月的时候。所以我们从这个洗礼以后啊，所哎呦宝贝，洗礼以后呢，我做的几个祷告呢，我可以举个例子，又有一些反应。每次当听完了那个新约以后啊，当时小梅给我在那儿搁的旧约新约都搁的，我一开始都没有看， 后来因为觉得时间特别紧，老小妹说了，你先看看星月更那什么好接受一些，我就天天抢着看星月，看了听了星月，说错了，听了星月以后，我这就我在床上躺着听星月，连在休息，哎呀，听的星月有的时候听的听的身上不一定哪号就增增的疼，疼完了以后就非常的有一股这个可以用这个热流来形容吧，但是不像那么很粗，是很细的，有时候就下去了。我就觉得这是经络，在中医来说，经络你哪一个经络不通，他在帮你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我有一次听完那个啊，在这个以前呢，小梅还给我们安排了这个，我遗漏了一点，就给安排了这个师梅给我们这个插经。有一次那个师梅插经的当中跟我们做祷告，做祷告的时候呢，我胸部有点这个疼，这个做完了祷告啊，我这个胸疼就好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还有一次咱们那个就在这儿这个陈牧师呢做了一个祷告以后，我这就觉得我这儿又开始发热啊，这就是一个，又是好像我听那个封饼城的那个光盘一样的感觉，这儿就是这儿又开始发热。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得过一次，得过那个冠心病，后来因为自己给自己看吃的中药好转，但是说明根儿还没有去，因此这个痰中呢，这是与心脏有关系的一个穴位。还有一次呢，我有一次认罪的祷告，这一次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我因为看了一个姐妹呢，她看病呢，她是让我当时那个，因为我毕竟学的也不好，那是刚刚一个新的个基督徒，我对这个圣灵的果子理解的也不好。那么我就是对这个姐妹呢，因为是个晚上10点多了看的病，我就觉得有点麻烦了。因为我说我还要想看圣经，还要知道圣经是神教给我们是用心去对待每个人的。可是我呢，就没有这个，你光谈自己学圣经，而没有用在实际行动中，所以我就对待他好像有一些不太好。态度不太好。第二天祷告的时候，我就用圣灵的这九个果子，就想到了这个恩赐。我什么恩赐？更谈不上爱。哎呀，那一天祷告完了，我哭得很厉害。后来第二天呢，这个同志又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后来我就对他态度特别非常的认真，给他解释这些。后来他说：“阿姨啊，你给我号完脉。”我就头疼好了，哎，可是奇怪呀，我这个时候也头疼好了，我就那几天特别头疼，就是因为我对，这个通知不太好。当时我就想着是不是我，受那个主的惩罚了？大家说不会的，主是爱你的，但是我跟他打完电话了以后呢。就我的头，我跟他非常细致的给他答复，而且呢，我发现了在电话里头发现了他一个病，我跟他说了，我说你的左侧的腰部有点疼，里头。后来他说：“阿姨，我那儿诊断过，我子宫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疼，这昨天还疼了。”就是，这就是用这个例子说明那个洗礼以后祷告我又不一样啊，这就是我前前后后的转变以及我的这个信主以后的一些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那么下面呢，我做一个简单的长话短说，抓紧时间，我做想想把我的心愿说一下，就是说希望姐妹们如果有的没有信仰。没信主了，我希望你们不要像我们以前那样学习，把门关得太死，啊，应该打开自己的心灵，或者是要把别人的话听进去，姐妹们劝我们的话听进去，想一想，分析分析，那么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去也可以，过过电影， 就这没有什么坏处啊。既然天父啊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了，我们也知道我们是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为什么不早一点去呢？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回去要干什么？我回国，因为我原来学了点子这个气功，家里也有一些这个挂的一些像，不是什么拜的偶像，但是我回去立马把它取了，因为我们基督就有一个神，我也不拜其他的，也不信其他的，我跟以前的一定要断绝关系，而且我要用我的行为去感动我周围的人，并且我要将福音传给我的亲人啊，这是一个同时呢，我感觉到了这个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感觉到这个人和神是绝对不能相比的。比如说我在练功的当中练都几年才能取到一点点效果啊，那么现在一个祷告就能够解决我那么大的问题，这个比起来这是天大的区别。所以是我为什么这么信，可以说我真的特别爱我的父，爱我的主，这就是我今天向大家汇报的，谢谢。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张伯父，小梅的爸爸。
各位弟兄，各位姊妹，我叫张洪生，来自中国大陆。1936年二月生人，这回自我介绍完了。我是6月15受的洗，这天是父亲节。正是这一天，我向天上的圣父承认了我是他的儿子。也在这一天，我悔罪，接受了耶稣的救恩。我是1月14号到的美国，到的这个密歇根州，到的这儿。2月29号第一次到的拜堂教会。4月14号离职居住，6月15号受洗。看来这个进程是比较快的。其实过程应该是从2002年开始，因为2002年呢，我的闺女小梅信了主，而且她呢往国内寄回了好多光盘，也寄回去圣经，包括光盘里面包括什么十字架呀，什么原子明那些那个非洲地啊，都挺多。当时我看了看不进去，她就打开圣经，第一句神创造天地，看不进去，接受不了。打开看那个威泽地原子明讲话，听了几句正有点正经味，我就不听了，所以当时接受不了。小明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曾经说了，他说父亲我爱你，我想永远跟你在一起，能在天堂里面我们也在一块，都一直都哭了。但是我还是不信，所以这个救的意识非常强烈。有些弟兄可能知道，小梅生小孩以后，好多子兄姊妹去看小梅去。关于信主的事情，我和他们发表了我的好多的奇谈怪论。到了老年组以后，不是漫谈吗？我也发表了好多高见。当时这些高见主要有两点。当时我说了，我的主不是万能吗？主出生在贝利恒啊，一路是吧？现在耶路撒冷不是在贝利恒那个地区吗？ 主这么大人，为什么一路上呢战事不断呢？人为什么得不得平安呢？或者这怎么解释？这些问题就是怀疑神的大人。还有问题，你说信了主以后升天了，证据何在？你把那个灵交给我看，说他在天堂很好很好，能证明这个吗？如此等等，所以我这个认识主的过程也是非常顽固的。那么为什么我能够转变呢？这是归功于这些弟兄们和姊妹们。我感到小明生小孩以后，好多姊妹弟兄就看他，包括问寒问暖啊，是有这个意义的试点，还多喷鸡汤去。这个爱是很真诚的，真诚的爱，没有任何的私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回报。为什么？我到拜堂教会以后，第一次来的时候啊，同志们那么热情，大位弟兄姊妹那么热情，那个笑容是真诚的，不是装的。当时牧师说让站立同志是来的新来同志站起来说几句话，当时说了我的真身感受，或者说不相识甚至相识，就是我们不认识，但是同志们这个弟兄们姊妹们这种感情表现好像我们认识，这是真诚的。那么我就想，同志这个哇，弟兄们姊妹们，因为在大陆工作时间太长了啊，这个时候就说不好，就同志也是同心同德的意思啊，我就没认识了。所以我就想，这些弟兄姊妹这种爱来自怎么来的？我说我们在国内要搞好同志关系啊，搞好人际上的关系，要做多少工作，对吧？学文件，学政治文件，搞批评组和批评，什么干部带头那个带头，就那种关系啊，云雀也云雀不了。有的好，出于个人私利，譬如说找你是吧，想得到什么个人利益，什么升官呐、啊，什么涨工资啊，很多。那么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这么好，不是图回报，而是出自真诚的爱。这位弟兄们这么热情的欢迎我，也就出自真诚的爱或关心。这种爱来自哪？来自何处？怎么来的？弟兄姊妹们说，这是主，这是圣恩，叫圣灵在起作用。那么圣灵是什么？主究竟是教导的什么？他又怎么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作为我这么一个搞了技术工作又搞了行政工作这么一个同志啊，这么一个人就在思慕这些事，这怎么来的？我就感到我需要学习，需要认识，不能再去无故的抵制了。当时我在国内的时候为什么抵制？我们也感到基督徒竟是这样，神造就这样一批基督徒，没感受到。现在我感受到了，我应该去认识他，去理解他。所以我感到我需要学习。这是我另外还有一个感受，我总认为自己懂得一些科学知识，局部的科学知识啊，知道一些啊推理的方法，因为说你这样那样。推理来推理去也怎么不推理不出是个神怎么来的，推理不出来。但是我一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并不是都是高智商的啊，什么硕士博士双博士研究多了，我这些人啊都是高智商啊，他们的知识不缺乏，他们为什么就信主呢？原因何在呢？这些现象这些问题促使我深思，我认为我应该虚下心来学习新的东西。我的知识是平凡的， 不应该固步自封，鼠目寸光。我应该敞开思想，去接受新的信息，不应该做井底之蛙。所以我在学习。这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们，或名声家里有好多书，我集中看了这么几本书，一个是《认识真理》，就是张悦然写的。这个原来是早就给我了一本，后来发现名声那也有，我就看这本书，我就认真看了。还有墨西真的《幸福人生》，他的光盘或那本书，还有范学德的一个著作《我为什么不愿成为基督徒》这本书，是吧？更重要的，我是反复看了张老给我送给我的，送给我整让我看的，就是冯秉成那本光盘，就是信仰啊，科学信仰人生这么一个光盘。这个光盘我反复看了三遍，通过看，通过想，我感到我们的知识，就是我们以前所接受的知识是片面的，是局限的，得有很强的政治意识或实用意识。有的是过时的知识，譬如说我还在以那个进化论去抵制神创造世界，但是呢，看书以后我知道，进化论的作者达尔文，他本身就是基督徒，他在他的自传当中，他都承认生命的终极创造者是神，他都承认，他都是个基督徒。我还在拿基督徒的这个话来抵制基督徒，这不是笨吗？说明什么呢？知识的不更新，老眼光片面，固步自封，不学习。通过这个学习方法，不像我们以前那个学习方法，就是片面的，带着成见的，带着颜色的，而是客观的。我看，我想，我要反复的这么琢磨。好多东西我是被束缚了，这些书这些光盘不是强制你，它是数理的，是大量的事实证明。这个通过这些事实，实际上差不多经过了一个多月，我初步对自己的认识进行一些更新与改造。我承认有灵界，有神的世界，不再是一个无神论者了。这个书上说有九种证据证明神的存在，这些证据都是你无可反驳的。现在我也想到我们国家的一些电影，大家看过一个中国拍的一个开国大典，这么一个电影，大家看过没有？那电影里面有这么几个镜头，同志们回忆一下，就是蒋介石这个因为打败仗了，辞职不干，回到溪口镇去了，写到溪口奉化，奉化溪口镇到老家去了。这个蒋经国陪着他，他呢，蒋介石心情非常忧郁。这个蒋经国为了讨他喜欢，当时让蒋孝武给他背一首词，那首词呢，正好是那个宋朝那个皇帝被俘虏到匈奴去的时候，那首词。听了以后，感到蒋经国感到很生气。蒋介石感到说：“不不不，他不懂。”当时我就想，这个蒋孝武凭什么给他背那么一个那种词啊？背硬的词让他听啊？在他倒霉的时候让他听这个词啊？这是一。后来蒋介石呢，又到一个他们家里那个附近一个大庙去抽签，啊，对不对？顶上都电影的镜头，这个签呢，它就是下下签，最不好的签，这是一个镜头过去了。镜头又迎这么一面了，就是毛主席从陕北为了迎接解放战争，东渡黄河来到五台山，要到那个西柏坡去。在五台山的时候呢， 他住在五台山的发愿寺，这个寺这个庙我看过，我去过，也去过毛主席住的那个房间看过。毛主席呢，在刘少奇、任弼时的陪同之下，也抽了个签，这个签可是上上签，那就十八年。那么一个毛主席抽了个上上签，蒋介石抽了个下下签，结果是蒋介石被赶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了，这么个事实不？这是电影上讲的，是我们的电影给放的。这个电影说明什么呀？为什么这么巧啊？这是一啊，这是电影上讲，这是公开的讲的。另外，我又想到1976年，76年时候呢，年初东北下运石雨，大石头啊，就是运石，在东北下去了，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好几块很大很大就下去了，就偏裂了。过了不久，7月，台南大地震，天崩地裂。那年又怎么了？那一年，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相继去世，使他们垮台，改朝换代，是这样不？这个事实是公开的事实，大陆不回避。那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什么呢？天意，天意是什么呀？是不是神啊？另外还有从个人上讲，我也有些个人看法，也有这些体验呢，在以前那种社会抗争之下，被压抑了，被消失了，啊，比如说婆娑迷信啊，什么没有神仙皇帝啊，这些浩大的这种宣传教育给压抑了。实际上这个现象是存在的，比如说我就说我的母亲就得病那一天，她是晚上得的病，就是不是凌晨时得的病，凌晨中午我父亲，当时我母亲呢都从南方到北方来看我来了，我父亲在家，就那天中午我父亲做饭的时候把锅底给捅破了，第晚上11点，我母亲就左边就发疾病，结果到医院一看诊治，胃癌后期，初四就去世了。那么就这么巧呢？我父亲在南方做饭，把锅就捅穿了，晚上我妈就发病了，过来就去世了。这一上面这么巧，这都是证明，还有好多是灵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不单单是唯我的。也有灵，这是第一个观点，我认为认了。这个观点的确立，排除唯我论，是通过学习、通过对比、通过反思得出这个结论。第二个，通过学习反思，我要认承认了，神创造的宇宙。这个咱们都为欢呼卫星上天。啊，这是人的科技上天的。那么月亮绕地球这个卫星，九大行星绕太阳这么一个大的卫星，是不是设计知道的？还是巧合吗？那么这不是神是谁呀？看我们百花齐放，各种颜色的花，百鸟齐鸣，是吧？各种歌舞。种种，每一个精心设计安排，人是这样吗？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有这么一个创造者、设计者、管理者。后来我想说，这个人过去都接受教育，这个人呢是合的，是猿猴变的，进化来的。那么这个进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个连续过程。那么为什么找不到人和在与猿猴之间那个中间物在哪呢？又是人又不是人，又是猴又不是猴，那个中间载体在什么地方呢？没有啊，猿猴就是猿猴，人就是人，这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怎么说是人是他进化的呢？那只能是神造的。神是哪个神造的呢？佛教有佛教的说法，但是佛教有轮回观点， 啊，这个轮子投胎啊，死了以后再投胎，投胎再投胎，就轮着来回转。有一次我到山西五台山疗养的时候，我就问一个大和尚，是那个普化寺的主持，我说人是轮回，来回轮回呀、啊，死了以后再生，生了再死，那么为什么人是逐渐在增加呢？这个灾难是从哪来的？人为应该是数量不灭吧、死了以后再生，死了再投，应该是来回在大循环呀。那么这个人数是原来从八亿到十二亿到十三亿，实际上涨到六十亿了，这些人知道从哪来的？是人回得来吗？他说哎，他说这是一种说法，他帮你解释。后来我一想，我说今天是神啊，我说如来佛就是在释迦牟尼不是也死了吗？他的烧了以后不是是个舍利子吗？我他已经祭神，他都没有死了，只留下几个骨头了，怎么解释？我说这个事不可相信。信谁啊？信咱们耶和华，信耶稣，因为耶稣死了，他复活了。这个复活是有证据的，是千真万确的。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有什么证据呢？一，犹太史里面有记载，犹太的历史里面有记载。第二，耶稣死了以后有十次向他的众徒们显现，最多的一次是五百人看到耶稣了，这些门徒都写成书了，在这什么福音里面啊，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记载，更能说明问题的，在耶稣死了以后，基督教有个大的发展，不是因为耶稣死了以后基督这个教义毁灭，而是大发展。为什么他能够大发展呢？就是这些信徒们看到了耶稣复活，增加了对神的信念，增加了传教的信心，而是整个大发展，这种侧面证明了耶稣是复活了。我就这么理解的。所以这个神真的耶和华，耶和华他也说了，耶和华公开说，如果你是神，你能说明未来吗？能够说明现在吗？能够预测将来吗？好像佛教也不行，佛教也不行。你回家那个穆罕默德不是尸体还在那死躺着吗？还在他那死的，他都不行。只有我们神耶和华说了。到现在到这个时候为止，我的疫情的问题，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维沃啊，对神的看法呀，从认识上，从推理上，从所谓科学知识方面讲啊，好像我没有问题了。我还提什么问题啊？这些证据都在那放着，是无可推移的，是毋庸置疑的。小明说：“汪汪，爸爸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像我说我提不出问题了。这时候，在闺女的促进推动之下，也没增加我们的，这就是我不知道。四月十四号，牧师和师母到我们家去，也问了我一句，我也说说我的看法。我说神创造的世界，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父亲。啊，后来牧师说啊，这样你们就觉知吧，叫觉知了，这是觉知的由来。这个由来绝不是谁的强拍，绝不就是真的，我真信了。但是觉知以后并没有真正解决我的信仰问题，这个信仰对神的信仰，这个基础还是不扎实，还在疑疑惑惑。因为这个是你说神是自由云游是吧，大智大能是吧，什么公什么证明公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说看不见摸不着，是这样吗？我都看不着啊，我摸不着啊。虽然我理道理上我说不出来，你不是没有神，但是我怎么知道就有这个神呢？这段时间我的思想非常痛苦。从道理上讲，我不能否定神，但从感情上，我又不好接受神，因为我看不见，我说这怎么说呢？我就来回看书，来回想。我也问过一些弟兄们， 我说你们怎么信的神呢？包括问过问过那个杜黄义弟兄，也问过他们那个姚振明弟兄，我说你们怎么信的神呢？我的意思，你们想怎么解决我的困，怎么你就信了这个神呢？就信了，真正的信，而不是从道理上，而不是从推论上信这个神。我想他们说了以后，我也不太服。后来我知道了，用理论，用科技，用推理，是确定不了你，决定不了你的性的。你想用通过科学证明，用推理证明两句性神，这是办不到的。第一，你的知识是渺小的，是局部知识。因为这个浩瀚的宇宙，千万年以来这么一些累积，也是无知的。所以你现在有知，面对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广大的变化，你是无知的。你像这就有，这就有像的无知，像证明这么一个大能量的神也是办不到的。我知道。第二，神是个灵，而我们所要想论证的、想推理的，总是一些物质的东西，是看得见的东西。这是两个范畴，是风马牛不相关的事。你根本就不能用，你根本不能懂。有的作者就提醒他的读者了，他的信神要用敞开你的心怀，而不是用你脚干的脑子去信神。脑子你苦思冥想啊，还是解决？你要敞开你的胸怀接受他，是吧？是用心，而不是用理解去信神。这时候我就开始用我的心去感受神。那么怎么去感受神啊？牧师在我觉知的时候啊，没关系吧？他说你们觉知了，好像是信神，你们就要经常读圣经，要经常祈祷啊。圣经呢是基督的信仰基础，你得好好看圣经。基督信神，信基督是根据圣经来的，说你们要好好学圣经。第二，你要每天祈祷，祈祷就是拉近你和神的关系，求个神说话，求个神沟通，说你们要这个。当时今天我从理论上、从推理上，我认识到有这么一个神，所以我就听了。我每天晚上起码看一节圣经，每天我最少祈祷一次。祈祷什么呢？祈祷我说神啊，你打开我的智慧，让我想通。神啊，求你让我明白你的存在。另外我也祷告呢，那神你帮帮我，我求你办什么事办什么事。我是每天看，通过看圣经怎么看，包括圣经参考资料，我确实认识到圣经是神的模式所写成的。为什么？圣经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执笔，到公元1世纪把它写成，到现在2008年，这么30年前的时间，它为什么经久不衰，推不倒、劈不倒、摧毁不了？它为什么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必定有个因在里面待着。为什么知道吗？咱们以前红宝书、什么绿宝书，它坚持了几年呢？它就生效就不行了。为什么圣经它坚持这样能经顶住，而且在扩展，这证明它是神。这第一。第二，它的作者说这个包括是旧约、新约，作者们都说或许这本是神的感圣灵的感应，说得好，记得这个话。他们作者都这么说，这些作者都真的， 而且圣经上有1000多个独立的预言，没一个没有实现。因此圣经是真的，是神的话。通过学圣经，我加深了对神的理解，对我对圣经的依赖，也逐步感到圣经的大爱，神的大爱。这第一，通过祈祷，经一次、两次、三次，我逐步、我逐渐的，终于一天，我得到了神的回应。那么怎么回应你了？同志们，可能我这是为什么就感想这个？怎么回应你了？当我学习困难的时候，当我思想苦闷的时候，我要求神帮助我、祈祷我的、帮助我、启发我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怎么了，好多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我没请他们，我也没打电话，他们就去了，帮助我读经，帮助我解决问题。这些姊妹当中有赵哲，有史梅，也有志明弟兄，好多，还有司摩，牧师都去了。这些人我怎么不知道他们怎么就去了？是不是神听了我的祷告让他们来的？这是第一。第二，哎呀，这个多了，我这个，刚才我老伴说了一个，就是我们出国以后，就是4月、5月份吧，就我儿子发生那个家庭发生一些变化了。变化以后，当时我就祷告神，啊，我说你让我安宁，让我儿子安宁，让他坚强。当时当我们得到这个我儿子家庭发生变化的时候，我儿子也很痛苦。后来我祷告完了以后，他过了几天，我的心安了。我的儿子来电话说，我儿子跟我讲，他说我长大了，我成熟了，我得为了充满了信心。哎，想我的祈祷又实现了。当时我要祈祷，包括那我的爱人的腿啊，崩疼了，那时候有这个上床都上不去，啊，这是我这个爱人，我的老伴，请神你施爱吧，让他腿好吧。哎，慢慢身体就好了。后来又来我的小外甥，打了那个预防针，发高烧100多度，发烧了。当时小发烧的头烫的不行，我完了，我记得我身上他还小，有点生命。哦，我说你关一关他，那赶快健康吧，赶快。哎，完事了，第二天早上小身凉，就腰就凉了。后来我想，我祈祷的事怎么都实现了？是不是神听了我的呼应了，让我感应了？这是一。另外，我特别我感到的就是，当我遇到难事的时候，我并没有要求神怎么回事，神就是他提醒我来指导我，帮助我解决这个困境。这个时间我不看我的稿，好像有的是，还是句子以后了。我们是信神了嘛？就是有一次晚上大概10点多了。就讨论，就是我们以前我们家的一些老人拜一些菩萨像啊，什么就观音像啊，这些像是吧？这些像要去，我们家在讨论，就是我跟我老伴还有闺女在讨论怎么去啊，这些像啊，要不要去呀、啊？有的是艺术品，哎，那个观音挺好看的，菩萨挺好看的，这叫去不去啊？对不对？但是呢。他有时候不是有的时候，那时候有的时候给他烧过香，有的时候烧香，他就有灵了，这是有人说的，去不去啊？当时也有一番说法，或者说去吧，不去吧。说完以后，也就是散了以后，大概晚上11点多了吧，我就开始，还每天读一节圣经。哎，这时候有这么一段话，就出来了，他说。你有侍奉我，有侍奉他，不是有两个神呢、啊？你是，这重这个，恶那个，轻那个什么那个那段那词，我就不看。有这么段话啊，就是你啊，不能信两个神，不能有侍奉神，还有侍奉那个什么马门。 哎呀，我这孙子批评我了，你要真不接近这个，我也，哎，哎呀，我这孙子教导我了，知道我思想上现在不坚定，这是一个是吧？我没教，孙子听见我了，而且这个事呢，我还能刚开始理解了这个事，我还能看曾经他有这么一段话，这怎么解释？过了两三天，后来就是我们又在讨论，他那时候就是我哎呀呢，我小妹讨论，我们回家以后啊。怎么向我儿子传播圣经啊？让他什么人信主吧。当时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比较急，我说在咱们中国大陆啊，是那么一个社会，那么一个时代，你让他信主，他现在正在发展呢，刚刚把他当来当候选，来当预备人员，对吧？是可能现在是一个第二电器的一个负责人，对吧？电厂里面的，你让他信主不是影响他使用，影响他前途吗？哎，我说我下不了决心，我真下不了决心。我这急火，后来这个别人就，他那小妹说：“你就姓什么？你就那什么？”我下不了决心。后来晚上我又回农业系里去看圣经，有的没断，这次又看到又出来的没断经文。这个我不是特别选的，就是每天看，不是特别选的。这个圣经说什么事呢？就是耶稣水里和门徒渡海。喝了海里起大风大浪，啊，听懂了吗？有时候还睡在树下，村里面很安稳的睡。那些门徒走街了，他就主啊说怎么会是大浪了？有时候说等等话，小姓的人们，小姓的人们，啊，小大小的小，姓小姓的姓，小姓人们，嗯，我怎么没有信心还是？我没什么，我没有信心啊。啊，我怎么惊慌？当时我这记得不清了。所以这都是经文。我说没信心大概是，啊，小心的人们，我说没有信心呢，为什么这么惊慌啊？哎呀，信心，他说是信心，哎呀，我神的批评我了，人家信神，你为什么不感谢你儿子传播啊？怕他怎么影响他呀？是不是你信心动摇了？那么神怎么就知道我这个呢？当我遇到这种时候啊，怎么他就这么经过出现了，在提醒我，在教育我呢？还有好多事，我就不太有，这个我就因为这次要来这个分享的时候，我翻翻我的日志的时候，都有这些好多记录，好多这个这么巧的事。而是在聚这以后有这么一个事，我感到特别震撼的，就是我一般每天那个夜里面，因为岁数比较大了，一般夜里要起来一回到两回，因为这个老同志嘛都这样，特别难的是吧？有一次夜里三点钟我起来以后，看到墙上一个影子，就是那个对面的灯光把咱们窗户上连个那个花瓶销毁的花瓶啊，这个画面打到那个墙壁上去了，打到墙上去了，上面像因为它这个场景花瓶，就会看到花瓶的像呢，像个耶稣的像，披着长发，披着阿拉伯那个长袍，侧面像下面一个门徒还能在传教，这个像他说哎呦，这个耶稣嘛，当时特别亮，就那个白啊，是特别的白，那个色调特别分明。这一次，哎呀，我说是吗？我当时我就没注意，隔了一天又信了一次，哎呀，我说这就是这样。后来我当时白天以后我就琢磨这个，我说这光从哪过来？我怎么就反射到那个墙桌子上去了？我就怎么琢磨？我说为什么这么亮？我说对面那个车库的灯呢？从这个窗户过来到这个墙，这个角度不对，也不会这么亮。但是，他就借着这个花瓶，也利用了这么一个光，他发现了这么一个声响。这么多的偶然，这么多的巧遇，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从心灵感应，只神向我说话了。就神为了爱我，他说你信吧，我是真的。这里面呢，我又看了一本书，这是神迹，这是神的迹象。这神迹说明神的爱我，神的召我。那么什么叫神迹呢？有一个神学家说过这么一句话：神迹的出现不是中断。我把这个原话我念一念好吗？ 实际上抄了是。他什么是神阶呢？一个著名的学者叫 C.S. 路易斯，一直没有做的写过一本。他说什么叫神阶呢？他说，神行是神迹所用的手法，并非使事件运行的一般法则暂时终止，而是将新的事件输入一般的法则当中。神迹断非一般没有因也没有果的事件，它的因是神的作为，它的果根据自然律而来。也就是说，这个神迹的出现呢，它符合你不信神的啊，认为就这是应该的，就这样回事。你比如说那个神像怎么回事？因为那有光，这有花瓶，那就像就这样嘛。哎，它符合这个自然规则吧？但你得琢磨一下，它为什么这么亮，为什么这么像？那就是不一样了，对吧？比如说有的是，哎，你正好有这么一段嘛，正好有这个神迹碰上了嘛，它符合自然规则吧？但它很突然，神迹的关键是它很突然。而且偶然，它都符合一个自然的运行规则。这就是神的出现，它是有它的特然，它不符合常规吧？有的事情，上次我们组里面一个小苏同志也讲他一个分享。当他困难的时候，他需要钱的时候，公司要解聘他，他祷告神帮助他。后来呢，哎，解聘了，给他一部分解聘金。但因为这个公司呢是分公司，总公司不知道解聘，总共又给他一个工作，说他又到了钱，又恢复又还有工作，那么就这么巧啊。按正常规则行，因为他这个总公司的这个分公司档案没有到总公司去，他只是被受聘了啊，只有用你，因为你退休了，给你这部分钱了，符合正常的运行规律。但是为什么就这么巧呢？它的因是神，它的果是自然规律造成的，不，这就是神迹。在这个情况之下，神也在向我提示，我心敞开心怀，我信神了，就这么信的。从道理上，我没有问题了；从心灵感应上，我感到神了。所以我就信神了，信了神以后，我感到我有罪，这是罪表现，对神的背信弃义，不承认神，是不孝之罪。我也感到我对我的父母孝得不够，有不孝之罪。我感到在情欲色上我有个妄想，在名利上我有个追求，这都是罪。这是罪，靠我自身靠本能，能克服不了的。这里我想到我们国家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对吧？他说过，生活一辈子，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么一个能力楷模的一个伟人啊，大家都知道，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他也做了一些违心的错误的事，也犯了，再说他也错事，那何止是我们这些小平民吗？要靠我们这些小平民去改正自己的罪，改正自己的错，不犯罪那是不可能，必须靠神呐、靠神解救我们，让我们拉住耶稣的手。我要想，我一个这个古稀之年啊，今年到70多了，不是古稀吗？能够去到古来稀啊，我已经73虚岁了。如果安度晚年，老同志有老同志的问题，面对生理衰退的趋势所带来的烦恼，面临你老年无数作为和花花世界所对你的引诱，你的烦躁，你的不安，你怎么去安度晚年啊？难道你不需要神的安慰或神的安抚吗？所以我也想到，我爱我的老伴，我爱我的子女，难道你们难道不想到不分离吗？不想到团聚吗？ 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就能团聚在一块，永不分离吗？我为什么不信主呢？信主对我是种幸福，是种福，是种解脱。如果你不信主，啊，你可是一生的罪呀、啊。下面怎么办呢？老了怎么办？怎么说都不好说。信主是罪的。信了主以后啊，我这么一个感觉，看到我们的国家，去年我在新中国年代活了干了六十多年吧，从1949年到现在60多年，看看今天这个世界，看今天我们的国家啊，改革开放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啊，开辟了出现了新的局面，是吧？以人为本，什么科学发展，和谐世界，让世界充满了爱。我感到神的道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闪光，真是天佑中华。让我们多多的为咱们国家都祈祷。所以神是光，他扫净了我们心里的阴霾。神是爱，他感召我这个迷途的羔羊回到神的旁边，享受到安宁与快乐。回来。